诗篇79篇呢，是一篇国家灾难时候的一个祷告。同样的，这是亚萨的诗，但是他所描述的呢，是圣城圣殿被毁灭。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呢，这个应该是讲到王国齁，他们那个犹太王国以色列国齁被毁灭的状况啊，特别是犹太王国的时候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亚萨的是大卫时代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启示的人。因此呢，我们在读诗篇79篇的时候，就跟前面74篇一样，他怎么会讲到后来的事情呢？那大部分的人会把这一篇诗篇哦，认为是历史事件。那他讲到神的圣殿啊，这个圣徒受到这样子的毁灭性的灾难的时候，对上帝的质疑啊。那可是呢，我还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预言诗篇哦，可能是他的意象当中的看见。那么如果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解释啊，就是灵异解释这一篇诗篇的话，跳脱出那个所谓历史诗篇的话，那你会发现到这里面讲到很细微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要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因为圣灵的殿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他在这个诗篇当中讲说，是被世界外族外邦人灵舍毁灭了。可是你要从灵里面来讲，这个其实是在讲世界要侵略属神的身体，就像我们今天圣徒在世界上面，我们有很多的文化的东西，手机、网络、游戏，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世界在攻击我们。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警醒的话，你按照这一篇诗篇里面所讲的，你会看到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你的属灵的生命会被夺走，甚至死亡啊！请记得这是讲属灵的死亡。但是到最后呢，还有存活的基督徒，仍然是大有盼望的。你要看到上帝的能力和审判非基督徒。那么这一篇诗篇呢，在大家读的时候呢，我要你知道有一个箴言啊，就是25:28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心就像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城墙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诗篇这一篇里面在讲到，你看第一节啊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。那你要知道，在箴言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你的人心没有制服的话，你就没有强援，这世界上的人可以随时攻击进来。本来是分别为圣的圣徒，你是圣灵的殿，这些污秽的东西就进来了，因为你没有强援，你没有城墙啊，你没有保护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把79篇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，好，当中也没什么一个很特别的字句你可以记得说，哎呀，我读过诗篇哦。你看诗篇79篇，你平常想起来说诗篇79篇到底在讲什么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你今天开始你要重新的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。好，我大概讲太多了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。好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时耶路撒冷成为荒堆。那外邦人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他们的道德、他们的价值观、 而透过媒体啦，透过学校啦，透过文化啦，正在侵略我们基督徒的肢体，也就是我们的圣殿。那他们最终的目的呢，就要使得圣洁的肢体成为荒凉。所以你看，好像基督徒有许多的圣殿，基督徒有些人他的圣殿已经被毁灭当中了，但有些的人他还没有被毁坏，所以到最后会有一些的余民啊。所以你要看见哦，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呢，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，就是你能不能够在世界文化的侵略之下，还能够保守对上帝的信仰。那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特别在我们现在美国啊，我们看见现在有很多地方有暴动哈，哦，他们说这个啊什么东西很重要哈，这个黑人命贵啊，所以因为黑人命贵，所以我可以打砸抢，我不用负法律责任啊，那这个就变成很小心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基督徒跟着也去这样子的话，那你会发觉到你基本上已经在违反神的律法了。你基本上呢，你已经同情那一些烧杀抢的人，你就变成上帝的仇敌了，你就跟着去了。但你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做上帝的仇人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。第二节哈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宫的飞鸟为食，把你的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野兽。那这个你也可以从一个历史上的角度来看，哦，这好像是真正的事情。你从亚萨他的预言的眼光来看，哦，他已经看见圣殿会被毁，圣城，成为荒凉，然后人民都死在郊外，然后被鸟吃，被野兽吃。可是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就不是这样。它是什么？它是预表邪灵的鸟啊，鹰啊，其实那个鸟类其实就是啊，秃鹰也是鸟类啊，那个吃肉的鸟类啊，它是预表邪灵的。野兽更是，很多的邪灵它就是野兽的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圣徒被世界掳去了，然后世界又把它丢给邪灵攻击了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同意世界的路，你要走小路，你要走进窄门，走小路，哎，你不能够去走世界宽大的路哈，因为那是到毁灭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。如果圣徒同意了世俗观念，那你就会被邪灵攻击了。OK，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恐怖影片了。恐怖影片它最麻烦，哎，我们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呢，大家在讲说谁敢看恐怖电影，你不敢看恐怖电影啊，你就是太胆小了，所以强迫你跟着他去看恐怖电影，为了要证明你是不害怕了，结果你去看了之后，你就开始被邪灵攻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不要被世俗的价值观给骗了。我们是分别为圣的，这些东西不该看你就不要看。 OK， 第三节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埋葬，很多基督徒肢体的生命就流亡了，流血了。我们求主真的来医治，但是这个医治有一个前提，就必须要认罪悔改。在临兵临杯的时候你要认罪啊，上帝才会医治啊。那从一个世俗上的眼光来看，一个尸体没有人埋葬的话，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来讲，那是跟咱们中国人一样的，你不能让尸体放在野外啊。你尸体放在野外呢，表示说，当然他们的传统认为呢，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度了。我们中国人就说，那糟糕，他不能够再回来变人类啊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曝尸荒野没有埋葬是一件大事情。 OK， 所以诗人在这边写的意思就是说，没人理会， 无人理会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剩下来的人很少啊，没有人帮他们埋葬啊。第四节，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世为人的讥笑讥刺。那个邻国呢，其实原文是 neighbor， 就是你的邻居，是讲居民而不是国家。 OK， 羞辱呢其实意思也是毁谤，那就是毁谤我们啊，那成为我们视为人的讥笑，他说哎呀，你们以色列人不是有一个上帝吗？啊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啊？所以从古到今啊，不信的人的讥笑和毁谤啊，一直是对我们基督徒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人毁谤耶稣，你不要压抑，还会说，我们还跟他讲说耶稣爱你。那第五节，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呢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那第五节就讲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国难啊！请记得，我还是用国难啊。其实现在在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正在遭受到某种的攻击。OK， 那这个攻击为什么？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会想说，上帝，我相信了你啊，你跟我之间有一个 covenant， 有一个新约在，那你应该保守我，保护我啊。但是在这边提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说最后就是第五节的最后面，你的愤恨，这个愤恨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jealousy，是嫉恨的意思，就是嫉妒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的嫉妒要如火焚烧吗？那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，我们的神会嫉恨你呢？会嫉恨我呢？就是我们本国人的罪，追求偶像，我们去拜偶像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会说我们现代人没有去拜偶像啊？对呀，现代的偶像已经变了形状了。我们现在的偶像很可能是手机啊，我们现在的偶像很可能是网络啊。哎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我的偶像啊，我每天都抱着手机，手机上讲什么东西我都信。那你真的完蛋了。Well, I'm not kidding.手机上的游戏你每天都要来膜拜一下，不管是你玩什么游戏，你总是每一天都会玩，你不玩哎呀好像今天没干啥事啊。我们今天被于这一些东西已经 locked up， 被它牵引到了。我们有些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看某一类的新闻，某一种游戏，某一个媒体，那些媒体给你的这些的知识啦、概念啦、价值观啦，你无形当中就会被它影响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因此而没有读你的圣经，而没有读神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上帝他会嫉妒的。所以我们遭受到这样子的，我们讲神的审判，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我们从今年开始遭受到疫情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审判，审判一定要从神的家开始。为什么要从神的家开始？上帝要跟其他人讲说，我对我自己的家都这么样子的要求，那你们还没信的人，我将来是要更严厉的来对待你们。那这就是上帝他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他的方式要告诉大家，并不是说他不爱他的教会，不是。你看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上帝爱的儿女是一定管教他们的，要管教他们与他的圣洁有份。所以上帝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的性情上面有份。 OK， 所以我们的神他很嫉妒的，应该是跟上帝亲近，结果我们跑去跟其他的东西亲近，包括像手机这样子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，不要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他也不知道上帝我在哪得罪你啦， 小心啊，你要是花你的时间两三个小时在你的手机上面，每一天了哦，结果你读圣经可能一分钟都不到，那真的是太对不起他了，他很嫉妒的。第六节，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些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些不求告你名的国度。从基督徒的角度，这是神对基督国度的审判，就是对神的家，那也是对神的其他的国家警告，神将来一定对他们审判。所以如果有人讥笑我们说，哎呀，神好像也不怎么爱你们，神好像也在刑罚基督徒啊，那你就要跟他讲，是神刑罚我们基督徒，但他同时也是警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将来的刑罚是更严重的，他现在刑罚我们好让我们悔改归向他。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。第七节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是属灵战争当中啊，不敬虔的肢体就好像被仇敌吞吃了，虽然肉体好像活着很好，但是属灵上呢已经被世界吞吃了。那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的肢体当中啊，我们可能还有些人不是太明白，他以为他现在活得好好的，他以为他没事儿，他以为他可以躲避这一些的上帝来了对他的审判，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这件事情。 OK， 好，第八节我把它划线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他说，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，愿你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而这句话，这个先祖啊，其实原文它的用字哦，它是讲先前，或是讲 first 第一的罪孽。这个如果我们只是讲先祖的罪孽的话，那么你就没有完整的了解它的意思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纪念我和我的先祖的罪孽，包括我们自己哦，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向你的祖宗啊啊 ！No， 你跟你祖先的罪孽 ，OK， 不要向我们追讨这些。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意思就是说，愿你的慈悲好像在路上，在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迎接我们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慈悲啊？还没有得到你的怜悯啊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落到极卑微，这个卑微就是衰落，卑微可以讲地位上的卑微，衰落是我身体上面的衰落，所以在两方面我们都已经快受不了了。神的击打是非常的大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看第九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然后第九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我们如果被击打了，如果我们遭受患难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认罪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。你跟我都知道，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唯一的条件向他认罪悔改，悲泣哭泣自己的罪，求神赦免我们，求你为人民搭救我们，我们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神才能够赦免我们。第十，为何容许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。从古到今哦，基督徒真的很难做，我们尽量不去跟别人抗争，不跟他流血，但是他们可以流基督徒的血，那我们求上帝说，你要伸冤呢、啊？因为耶稣说，也不是耶稣啊，保罗跟旧约圣经讲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神说的。所以我们尽量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神要给罪人 有机会悔改。不是我们软弱，乃是我们尊重上帝。上帝说的 The vengeance is mine， 伸冤在我。所以你看十一节，他说愿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这个叹息原文是哭泣呻吟，达到你的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那吕正中他的翻译说，愿你按你膀臂的大能使濒临死亡的人或者死亡之子得以存留着。我们能够只能够哀求神的怜悯跟恩典。好像看起来我们好像没什么其他的步数，但是你千万要记得，这个是在跟上帝祷告，求情他要让他发慈悲啊。十二节，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。我觉得十二节是非常有力的。他说，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。那这个是，这个就是我讲的哈，外邦人看见属神的子民被上帝修理的时候，还讥笑我们，羞辱我们。那这个羞辱呢，动词哈，就是我们在中文的和合本这个羞，第一个羞辱是动词，就是亵渎啦、藐视的意思。他们藐视你的毁谤，所以呢，中文干脆说羞辱你的羞辱哈，加七倍。还是这个原文的字，就是藐视啦、毁谤啦，那真的是对我们神的羞辱哈。神说恨你的，耶稣说哈，恨你的人在以先已经先恨我了。所以我们把一切恨我们的恨都交给耶稣，因为这是他说的。但我们可以祷告说，你要加七倍还给他。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。我们在如果说我们要自己伸冤的话，那我们就跟上帝讲说，愿他们加给我们的羞辱，加给我们的毁谤，加给我们的藐视，加七倍还给他，加七倍还给他。这是我最近的祷告。对，加州州长加给我们基督徒的羞辱，不允许我们唱诗赞美上帝，主啊，你要加七倍还给他。十三节，这样，你的名，你草场的羊，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，直到万代。然后，整篇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，都是在呻吟啦、抱怨啦、求怜悯啦、哭泣啦，上帝啊，你怎么没有动啊？你怎么好像我们遭受到这么样子的打击，遭受到外邦人对我们的这样子的控告、羞辱，你好像都不管。求你加七倍还给他们。然后第十三节，我就可以称谢你，直到永远，赞美你，直到万代。所以我们剩下来的渔民会赞美上帝，会称谢神。因此我有五方面的总结哈，你会想说短短的十二节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哈。第一个，亚撒的预言可能是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第一圣殿被毁，第二圣殿被毁，将来的信徒被将来信徒的圣殿被毁，就是你我的身体，还有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呢，圣徒被欺压。然而在国难当中，总是有余下的民得到拯救和保护。所以这一篇的信息乃是要我们预备自己，面对苦难时唯一就是向上帝哭泣叹息，求神慈悲怜悯和他大能的拯救，因此就不会失去盼望和对上帝的信心。我觉得亚撒他的预言，他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。第二，圣殿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读诗篇有关 任何圣殿的经文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怎么样，你都可以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见，这是预言教会的身体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所以有一个古老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神学家讲，他说所有耶稣基督讲的话，你都要用 literally， 就要用这个字面意义来解释。那有一个神学家就是说，才不是。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就举这个例子，他就说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，你不可以通通都是用这个字面意思来解释，因为这一句话你只能用灵意解释。为什么？啊，三天要重新再建立起这个圣殿，这个圣殿就是耶稣他自己，这个圣殿就是你跟我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知道圣殿就是耶稣，我们是属耶稣的。所以讲到圣殿，就讲到你我的身体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。第三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看自己在世界是死的，所以才能够在基督的国度活。但是本诗篇呢，哎，正好不一样哦，是讲到基督徒在世界上被攻击，因为没有防守好，就失去了重生的生命，要特别小心哦。我们要看见，我们会看见很多的圣徒会死亡。我们要去救他，我们要去帮助他。第四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因为世界上的人看着神的家被神先审判，其实是神在告诉他们，如果世界不悔改，那么神的审判就会更加的临到他们。那我刚刚提到第五，最后，如果我们的城墙不坚固，就是贪爱这个世界，容让仇敌毁灭我们，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趁早的悔改归向神。最后我再说，用我刚才开始的箴言25章28节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。所以以这句话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劝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79篇，让我们用一个灵异的解经来理解整一篇在讲什么，原来是在讲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如果我们用一个历史上的角度来看，好像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说，你们毁坏这个殿，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，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就是指着你，也指着我，原来这个是跟我很有关系的。主啊，唯愿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的圣殿不被毁坏，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敌基督将来如何的挑战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要说，耶稣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永远爱你，我们永远遵从你，不让世界侵略我们，不让世界夺走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再一次向神说，主，我们爱你，求你祝福我们，悦纳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早早的悔改归向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